请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篇诗篇，诗篇六十七篇。我们一起来读，连诗集也读，好吧？一篇诗歌交予灵长，用丝弦的乐器。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这个月我比较忙碌一点，常常在外面。那么主特别把这篇诗给了我，在第一个主日，八月第一个主日，我在 New Jersey 那里和弟兄姊妹们聚会的时候，我就用这篇诗篇和他们分享主的恩典。我就首先问了一个问题，我说第一节这里弟兄姊妹们看看有没有人认识，好像这篇诗的第一节好像似曾相识的，有没有？我在 New Jersey 那聚会有100多人。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些诗，这篇诗是不是似曾相识啊？有多少人看见这一节是似曾相识的？想不起以前哪里见过，但是不是诗篇六十七篇里面，有没有人知道？有没有人觉得这句话似曾相识？请举手好吗？有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六位，不止啊！还有没有人看见觉得好像？我不是要你背哪节哈，似曾相识，举手好不好？啊，只有这么一点点人觉得似曾相识吗？OK, 感谢主了。那里有一个姊妹，我问她说哪里看见的，她说啊，好像诗班每个礼拜唱祝福的时候，愿神啊赐福于你，赐平安给你，向你扬脸，用脸光照你，对不对？她不晓得这些诗哪里出来的啊。其实我们已经讲过这篇信息，在我们教会里面讲过啊。我们曾经用民数记的民数记那里曾经讲到这个称为祭司的祝福啊。这个祝福是特别六章最后后面，就是特别讲到以色列的祭司为着以色列的子民的祝福。那这里六十七篇又看见出现了。我想大卫因为读圣经读的太多了，他的头脑啊已经圣经化了，所以不知不觉从他赞美里面发出这句话来。相信这也是应该我们每个人读圣经的结果。当我们圣经越来越充实在我们里面，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要拿神的话充满在我们里面，要把他的爱充满在我们里面。事实上他说我们与他同住的秘诀就是常住在主的爱里面，并且常住在主的话里面。所以我相信大卫因为明白并且经历这个恩典，他的心思改变，常常讲的话就跟神的心意是相合的。这次我出去的时候，我们8月1号从这里往 DC 去，在 DC 那里的时候呢，这路飞机啊，实在相当长，东西两岸3000里啊。到最后是我想也许那些空中小姐什么都有点疲倦劳累了，他们的很不耐烦，所以等到快要降落的时候，我看书看看疲倦了，就把窗帘那个旁边边上的靠窗的那个 shade 拉下来，结果他说哎，把它打开，不太客气啊，Pull the curtain, please. 他就叫我拿起来。哇，我想这个空中小姐这么凶哈，我心里有点不太哎，又很警觉。我就想是不是我得罪了他哈？我们现在反省是不是我们说话不当心得罪别人啊？后来我想我没有什么话得罪他。后来我就在想，他大概是一整天忙碌，或者他甚至不是刚从洛杉矶开始上飞机的，比我们更早上飞机，一定疲倦了。我就心里想，哎呀，这个不太好，我一个侍奉组的人最后叫他留下一个坏的印象啊。后来我就跟他讲，他就告诉我说这个 FAA 定规啊，飞机起飞降落的时候不可以把窗帘拉下来。哦，有这样规定我不晓得啊。我就想怎么办呢，我祷告组的时候，主就给我一句话，主说你祝福他。哎，我来了。祝福什么呢？你看这个民数记啊，第七章的祝福很长，我们曾经讲过那是三重的双倍祝福，对不对？祭司为着以色列人百姓民数记哈，很长很长，三段的祝福，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他们要如此奉我的名为以色列人祝福，我也要赐福给他们。那么这个祝福太长了， 所以我就想怎么祝福好呢，我就想到把它简化，我就求主给他平安，求主祝福他。好了，这样想好以后，我就先说下飞机时候说，空中小姐谢谢你的服侍啊，谢谢你这么忙碌服务。哎，他有点奇怪，他觉得大概我想很多人下飞机的时候并不是每个都谢谢这空中小姐。哎，他就朝我看一看，然后在他正在看我的时候，我说神愿神祝福你，向你仰脸，赐你平安。哇，他一愣，我想神有他的智慧，因为我后来想想那个空中小姐很像是犹太人啊，大概是犹太人，当然我们不一定能够从人的面貌看出来，不过有点像犹太人。因为你知道，如果我们把哥林多前书后书那里13章那个祝福愿圣子圣父圣灵，那可能他不是犹太人，倒不要紧，他如果是犹太人，他就觉得哦，你把基督教的祝福放在我身上。那感谢神，这是神自己在旧约里面的祝福，无论是新约无论是旧约，所有神的子民一样可以蒙受这个祝福。等到我下了飞机以后，我们回到朋友家里，当天晚上我们全家在一起有机会读圣经的时候，主就正好把这些圣经打开在我的面前。哎，诗篇67篇，我讲这些话的时候我都并没有想到诗篇67篇啊，所以我说似曾相识。嘿，似曾相识，跟今天下午我们所做的事情一样。神的儿女应当到处祝福别人，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愿意求神的祝福，因着我们来分给别人。那这里讲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哎，我一看这句话我就注意了。但是这些诗篇，这篇诗篇所讲的呢，远比祝福更重要。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你注意到没有，弟兄姊妹们？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呢，有两个字叫做细拉，细拉的意思啊，拉胡琴细拉啊。这次我们去温哥华聚会，有这个一个国乐恩荣合唱，恩荣国乐团，都是很年轻的人，他们平均年龄是66岁啊。都是一些退休的老爸爸妈妈在那里用诗歌来赞美神。他们不会西方的乐器，因为他们学的就是从前的国乐。哎，组织十几个人，他们拉的胡琴筝啊很好。有些诗歌一定要拿国乐伴奏唱起来才有味道，好像我们刚刚唱的诗篇23篇。哎，他们唱起来不同凡响，为什么？那个音调就是国乐的味道。那么细拉好像胡琴在那细拉过门的样子啊，我每次想到细拉就想到二弦或者胡琴这样情形。弟兄姊妹，在这个细拉这个字在圣经里面的说法，就是一个思想上的暂停，要叫人思想，要叫人明白。弟兄姊妹，你看很奇怪呀，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意思其实是没有完的。他说愿神祝福是为什么呢？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祝福我们有一个附带的作用，或者说有一个目的的。当神祝福我们的时候，要叫别人知道，要叫全世界得知他的道路，要叫列邦列国万民都知道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们，祝福不是为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啊就弄错了，神祝福我祝福我祝福我，没有把福音传出去。假如你一直接受祝福而不传出去，你的祝福就没有达到神祝福你的目的。所以这里他叫我们停顿，细拉 pause， 要叫我们停下来想一想神为什么祝福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篇诗是充满了福音性，这篇诗是充满了福音的盼望，这篇诗在神的心目中是为了叫万人得救。并且我们再看下去就知道，要万国都来称颂神，因为神不仅是犹太人的神，神不仅是基督徒的神，神是万有的神，神是创造的主。 Amen Amen。弟兄姊妹，这件事情你就看见神的心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不要看一件小小个人的经历，当你把这个经历放在神的话语里面去看的时候，当你把这个经历放在神的心意思想里面去研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神的每一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都和他有关，原来万物和那与我们有关系，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之前都是赤裸敞开的，这是希伯来书的话。弟兄姊妹，这里就是这样的经历。你知道我们几个月以前和弟兄姊妹说，求主为我祷告，求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因为最近这个华福会邀请我去帮助他们。华福会是一个向世界各地传福音的机构，向世界传福音的机构。 那当然叫我去，我觉得很战惊恐惧，因为这件事情不容易做。而他们给我的使命，要叫我和各教会联络，盼望各教会都能够推动传福音的负担。一面我接受这样的负担，一面我心里也为着我们自己教会祷告。这次我心里实在是感谢主，我就一路的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并且我们盼望为着教会祷告，总要叫我们得到明白神在教会中间所有的心意是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我自己从前是一个福音负担非常重的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要传福音。这一次在温哥华的时候，有一点机会，头一天晚上牧师们在同工们在一起做见证的时候，我一想到我实在是很奇妙的事情。当我到达温哥华的这个聚会15号晚上到达那里的时候，去报名报道，一看那个报道组跟我安排的接待，有个弟兄接待我，我一看他的名字我差不多傻掉了，愣在那里。这个弟兄是谁呢？他的名字叫张道强， Daniel Chiang。 这个弟兄就是在圣乐意的时候跟我太太以前都在同一个教会里面，那一天圣乐意教会晚上在圣乐意教会有退休会的时候，我在那个退休会里面得救的。那天晚上因为圣灵的工作，我里面很不能够安息，很不平安的时候去找他，他跟我同一房间，我把他叫起来啊，他那时候还不大会讲国语，所以我们比手画脚讲国语，他也讲广东话英文，反正凑合的听了。他知道我心里的痛苦，知道我心里的闷的时候，他把张子华牧师找来，所以他们两位带我得救的。这一分别就22年，我没有再见过张道强。哦，应该改正一下，我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感谢神借着他的仆人带领我们，张道强那时候在神学院做神学生啊，所以我们结婚的时候请他唱诗歌，但是我们结婚到现在22年了，没有再见过他，当中从来没有见过他。感谢主，当我到温哥华的时候，他们就安排叫我坐在他的家里，他一看周东培来了，好，这回要见面谈一谈。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就从这里和弟兄姊妹交通，和他们交通我怎么得救的。哎呀，一交通我自己得救的故事的时候，一想起神的恩典，我就实在里面巴不得万人都能得知他的救恩。弟兄姊妹们，10几年以前我来到这里，主给我的命令是要来开始一个聚会，开始一个教会，没想到一待就待了12年。但弟兄姊妹，我心里的负担，我知道主给我的呼召，还要往前去，还要继续不断的往前去，继续传扬福音。所以当华福会给我这样一个护照叫我去的时候，我心里大为喜乐，我相信是主带领我往前。请弟兄姊妹为我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心里的盼望跟喜乐是什么呢？啊，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按照保罗和教会的关系，他常常说教会是他的荣耀，是他的冠冕，是他的喜乐，这都是在保罗书信里面说的。你就可以看见他和教会的关系，当一个神的仆人服侍教会，而教会成长能够打发工人再往前，当神的儿女蒙了神的圣灵的帮助，在主里站立得稳的时候，当他们在真道上长进的时候，这是神仆人的喜乐，这是神仆人的冠冕，这是神仆人的荣耀。所以我愿意和弟兄姊妹这样说，你们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是我的荣耀。这一次当我们再往外去的时候，我心里就有点觉得不一样，因为我实在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往前，而是许多神的儿女和我一同往前。如果弟兄姊妹记得上个月前个月主给我们的信息，在讲台上面借着张牧师张茂松牧师给我们提醒，或者是其他弟兄姊妹们弟兄们给我们的帮助，还有我们因着这些话语所产生的反应，神实在把一个传福音负担放在我们的里面。而且我也知道在这些日子中间教会在奉献上面的成长，暑假就快要过去，下个月开始我想很多度假弟兄姊妹都回来，教会一定会有大的突破。而且我相信在信心里面，神要叫我们做一个有差传异象的教会，不是光是为了我们自己恩典留在这里，我们总要叫神的福音能够不断的往前传出去。感谢主，主呼召我全世界，其实照着神的心意，所有的神的儿女都应当在神的面前侍奉，都是祭司，并且在我们中间有恩赐的人应当起来用话语服侍神的儿女。应当我们明白神已经把万民把所有他的子民给了祭司的地位。彼得前书里面明明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属神的子民。而且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那么清楚，他要神差遣使徒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这些工人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建立圣徒， 让他们各尽其职。什么叫各尽其职？就是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 ministry，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职事。职事是什么？你再读罗马书就发现，有些是牧养的，有些是教导的，有些是安慰的，有些是勉励的，有些是治理事情的，有些是帮助人的，各式各样的职事。教会里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应当在身体的关系里面，好像以弗所说的，彼此配搭，建造基督的身体。但弟兄姊妹们，许多人没有蒙主的呼召，所以他还带着职业。你知道这个带职业这三个字啊，给人的影响是什么？就不能动了。一带着职业，他就 stuck 在那里，留在那里不能动。因为有职业的关系，他礼拜一到礼拜五非常的忙碌，而且不能走得很远，最多走到一天能到的地方，开车花到 San Diego， 最多这么远。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照着当初以往使徒的模式到处巡回帮助各教会，没有办法了。所以我在这里也想到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应该拿出时间来 full time 来侍奉。这是我在温哥华遇见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叫做 Barry Kwan， 他告诉我他是教会的全时间的 volunteer。 我说你不做事吗？他不，他说我是全时间，我把工作放下了，我是全时间的 volunteer。 所以他说我愿意到你教会里面来。这个弟兄很有负担，他也写了一些单章讲英文的。这位弟兄说，我可以来帮助你们少年人，我可以来帮助你们讲英文的年轻人。他自己不过不到三十岁，可能还没有儿女。他太太虽然带着职业，这个弟兄很年轻啊，不是在我们想到五六十岁了已经退休了，或者六十五岁退休了，好了，现在我的时间空出来能够侍奉神了，我可以到处跟弟兄姊妹们跟神的仆人们配搭一起侍奉。不是这样，他很年轻，三十岁就出来侍奉。而且他也不是说要去做读神学院，他说主还没有呼召我牧养，但主叫我先把职业放下。哎，我第一次碰见这样的人，感谢主。那么弟兄姊妹，我讲这件事情就知道，今天如果主打发我往外去，那是因为主呼召我做他的工人。但是我心中的喜乐就是这一次跟我十二年以前来到 Orange County 开工时不一样。因为我知道你们虽然没有出去，但是你们的心和我一起出去，你们不能出去，但是你们的祷告可以出去跟着我。我里面觉得非常喜乐。当我和弟兄姊妹们见面交通的时候，我想到教会在为我祷告，教会为着神的旨意在祷告的时候，我心里就说不出来快乐。弟兄姊妹们，十二年我留在这里，我心里想想也是非常的稀奇，到底主把我留在这里做什么？是的，一方面主借着各样教会的经历，叫我自己能够经历许多在书本在圣经找不到的一些经历，实用的经历，好叫我们真正的被神训练成为一个合用的工人。但是我相信神对的教会也有训练，要叫他们训练与工人同心。弟兄姊妹们，我的侍奉不是我个人的侍奉，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侍奉，今天我们很多的工作。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才把众生图把它装订起来，我怀疑回来又看见这么漂亮装订的众生图，我心里非常感谢主，不晓得多少弟兄姊妹花了多少功夫把它装订起来。这哪里是一个人的工作呢？哪里说这是周某人一个人的工作啊？弟兄姊妹们，他们外面人看见就说，你们教会有这么多人配搭，难怪能够维持七年不间断的工作。这是在温哥华他们叫我讲一个怎么样做文字的工作，我就讲一个见证。你们记得儿林姊妹，儿林姊妹叫我请有一天叫我去吃饭，吃饭是名目，目的是要传福音。我就把这个故事讲给他们听。你知道当我到了那里以后，那个进去我已经迟到了，因为住路第一次去他家很远，找不到地方，他住在 Hammond 那里啊。如果弟兄姊妹去找过他，就很不容易找那个地方，尤其晚上吃饭时间过了，我已经非常很窘了。到了那边他们都快吃完了，我一个人低头扒饭吃，他们都快吃快吃，我们讲话，我一边吃他们一边跟我讲话，我真的不知道讲什么好。那二零他们说，你用国语跟他们传福音啊，你用中文跟他们传福音啊，讲你讲啊，你做见证的。我一边吃，我们想讲什么呢？讲的结结巴巴，也不知道讲的好像没有圣灵的膏油。讲到后来他们对我的望望眼睛，也不知道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听进去了没有。后来好不容易有个停顿的时候，你知道啊，这个全部安静下来，哎呀，非常非常安静，我也没有话讲，他们也不知道讲什么话，僵在那里。哎，忽然他想出一个问题，哎，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说，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周同培。他们一下眼睛亮起来， 瞪得铜铃一样大。他们说，我们知道你的名字。哎，奇怪，我并不是很有名的人。这个不要说弟兄姊妹们，很多基督徒并不知道我的名字。不信主人哪里会知道我的名字呢？啊，有些弟兄姊妹很妙。上一次我去东南区，去年1985年去东南区聚会的时候，有个姊妹非常热情，她抓着我的手，哎，你是周同培？我说是是是。她说，哎，好极了好极了，你一定还有弟弟叫周再培。我说什么？你知道很多人说，哎，很多人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周祖培牧师弟弟啊？我需要花很多唇舌来解释。这次更好了，她说我有个弟弟叫周再培，真奇怪。他说：“对呀，你哥哥不叫周祖培吗？你不叫周同培吗？所以一定有弟弟叫周再培，所以祖同在，你看多好。”所以说是没有人知道，还是有人知道啊。但是外邦人没有信主，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你知道，我有些没有信主的朋友，叫亲戚啊，他们有时候在报上，从前我刚刚蒙召的时候，看见报上有周祖培牧师的名字，那是我真的是。这是完全冤枉。他说：“好家伙，你侍奉主，还把名字改掉了。”他们责备我：“把你父母亲给你名字改掉，怎么周同培不叫，是叫周祖培？”哎，真是有口难辩。好了，这回没有信主说他认识我的名字，我当然觉得奇怪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哎，你不晓得，我们读你的通讯读了好几年了啊。我们的通讯哪里是寄给不信主的人呢？我们的通讯是每一个来聚会过的人。才给他的，没有来聚会，跟我们教会不发生关系的，我们寄给他做什么？所以我越来越听奇怪了，怎么回事呢？他说：“哎，我有个表妹。”我越想越糊涂，跟他表妹什么关系？他说：“我表妹从日本来。”更奇怪了，他有一次啊，你们记不记得？弟兄姊妹记不记得？有一次我们请王安光牧师礼拜五晚上来聚会，对不对？我们请王安光牧师来的时候，那个姊妹正好去看王牧师，因为他从前在王牧师日本的教会里面聚会。他去聚会，他就把王牧师带到这里来，因为王牧师刚刚来不会开车。这个姊妹来的时候啊，就在那里跟我们一起祷告。他就借了一本书走，啊，他说他要到他表哥家里去，就是这个表妹了，要他表哥家里去。表哥没有信主，啊，他就这样，我们留下了个地址。他就说：“哎，我那里很孤单，你能不能寄一点文字工作给我？”我就把他的名字交给了胡弟兄，放在 computer 里面打字进去，就是这样一件事情。以后这姊妹啊回日本去了，也没有告诉我们，所以他的表哥表嫂就每个礼拜收到通讯。他们拿到通讯了，一看中文的，那里中国人不多了，就打开来看，没有什么看明白吗？至少看看讲什么题目啊，看看哦，这个人叫周同培啊，如此这样。所以等到他们一知道我是周同培的时候。忽然一下就对着我非常亲切，你晓得吧？觉得非常非常亲切，这就好办了。然后我也觉得跟他们很亲切，从这样开始，福音的工作就开始，圣灵就动工了。那天晚上我把他们全家几个人都带到主的面前，祷告接受主。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他们，来证明说文字的工作多么有果效。但弟兄姊妹，你知道文字的工作好像看不见，我们每个礼拜发出通讯去700份，每两个月发一次重征图1800份。以后主又给我们恩典，开始录音带的信心的侍奉，我们把录音带寄给弟兄姊妹们，本来是一个礼拜一个月只寄40个，一个月只寄40个录音带，到现在一个月寄600个。弟兄姊妹们收到录音带觉得很不错，他说我可不可以介绍给我的朋友？可以啊，名字来了一个，一来就一个礼拜，一个月四个录音带给他，不知不觉现在一个月寄出600个录音带。感谢主，也有弟兄姊妹们在这里配搭。吴宗岳老弟兄，我今天没有看见他，他一定是还没有病好，我们应当为他祷告。他的胃啊，我相信一定是胃犯毛病。还有其姊妹，他们到 Boston 去了。这两位弟兄姊妹都是非常忠心，每一个礼拜来侍奉，每一个礼拜来做录音带，每一个礼拜包装寄出去。没有他们的工作，绝对不可能有许多任何人蒙恩典。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当神扩充我们侍奉度量的时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神的祝福要叫福音传扬全地，叫人借着神所给我们的恩典看见他的道路，知道他的救恩。哈利路亚，大家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张茂松弟兄教了我们很多次没有学会啊，林道良牧师又在教我们又没有学会啊，好多弟兄们来，他们说要我们说一听见哈利路亚就说阿们，对不对？哈利路亚意思说什么？哈利路亚什么意思啊？赞美耶和华。所以听见的人都说阿们。这次到温哥华他们聚会每次都叫哈利路亚，所以每次阿们，这样才学会了啊，要多多的学才学成习惯。感谢主。这次我在温哥华还学到一件事情，我在跟他们一起聚会的时候，看见他们赞美的力量，看见他们真是会赞美。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为什么要赞美？赞美叫我们心中喜乐。当我们赞美神的时候，叫圣灵的能力释放在教会里面，叫圣灵的恩赐可以自由运行在神儿女的心中。赞美是一个最大的力量。照道理上我们很早就明白这个真理，因为照我们的传统所有真理的教导，我们早就知道赞美能胜过鬼魔，对不对？我们唱的诗歌有没有这个？弟兄姊妹说记不记得赞美原来能胜过鬼魔，有没有？徐师母知道有没有？那我们有没有赞美啊？太少了。每个礼拜在这边波饼桌前，大家安安静静的等候主，是要等候主。我不是说我们心里不能安静下来，但是我们的口要张开来赞美主。这一次我们去的这个聚会都是圣灵充满弟兄姊妹们的追求，所以他们很习惯于赞美。弟兄姊妹们冷如冰霜的到那里要化融，都要温暖起来，就是再硬的都会被这一个真诚的赞美所感动。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个一年半来我们每一个礼拜处心积虑找一首新的诗歌给弟兄姊妹们？现在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为什么这样说啊，徐姊妹花了很多的时间，两个月时间，不仅把这个这里有中文有英文，他还把乐谱写上去，我们希望能够把它编出来。但是我又有一个矛盾，因为我知道的，你把歌词拿出来都对着歌词看的时候啊，大家灵不大起来，低着头唱不大行的了。所以我希望用这个，但很可惜我们教会不知道为什么总是看不清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一个聪明智慧，怎么样让弟兄姊妹们把诗歌都学会。你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唱诗歌有好几种唱法，像这个大君王我们算是比较熟的，是不是？弟兄姊妹，大君王熟，觉得大君王熟的请举手。不错，有三分之二了。唱过多少遍了？你记不记得？我相信至少40遍，有没有才觉得熟一点啊？那你看我们今天早上唱这个，我不说这个诗歌不好，这个诗歌我会背的啊。这个我爱传讲主福音，对不对？417首啊。诗歌有两种，有好几种。有些诗歌呀是对着神唱的啊，像大君王一唱就对着神唱。但这个我爱传讲主福音对谁唱的？你们看看诗歌417首，来打开来看好不好。一方面是歌词不熟，所以每个人都要看着歌词，而且是印在这个书本上面，所以都低着头看。我爱传讲主福音，因人多未听见，神是如何的慈人，如何充满爱怜。我爱传讲主福音，因那常听之人，人是饥渴要听闻，像那未听之人。弟兄姊妹，不像是我们唱给人听，是像诗歌本唱给我们听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这个觉得？我爱传讲主福音，一个大家脸朝后，一二三向后转，对外面唱，对不对？都在教会里面唱，我爱传讲主福音，爱传讲主福音。不是不要传讲主福音，要对外传，赞美神对着神，面向着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诗歌是有不同，为什么要把这些新的诗歌带进来啊？陈宗辉牧师就跟我交通这个事情，我们都有同感。他说呀，这些诗歌是道理太强太强，所以你非常有脑筋去想，如果你脑筋不花呢，就好像有口无心，唱的不知道什么东西，很难从你心里面出来，因为你都在花脑筋用力想啊，想得很清楚。哦，是是是，我爱传，对啊，我真的爱传讲主福音，是啊，因为福音多重要，因为福音多重要。但是不是说我要传的、啊、赞美神感谢神的、啊、我就是要敬拜你，就要侍奉你啊。所以我们的诗歌慢慢简单的多，为什么？让弟兄姊妹们在用心灵唱的时候，一方面容易记住，一方面能够向着神唱。大君王 但愿耶稣的荣耀尊贵赞美。弟兄姊妹，原谅我这样说，这些诗歌我花了很多心思来推销，这是我一首比较我觉得翻译还是好的。你不要觉得翻译很容易啊。大君王来敬拜大君王，第二句说但愿耶稣啊，你看英文怎么样 Majesty Worship his majesty Unto Jesus。 你要晓得这个翻译第一个字 Majesty 已经很不容易翻了。 Majesty 是什么意思啊？照着字的意思你可以翻作庄严尊重，但是如果你一庄严尊重的话，这首诗歌就没有味道了。翻成大君王，因为我想起有君王的国家 Your Majesty 啊 His Majesty 就是女王陛下或者是国王陛下的意思，那所以我们翻成大君王。这里说 Unto Jesus， 为什么？因为你看英文呢 Unto Jesus， 我见过其他翻译版本，他没有把耶稣两个字放在那里，我们把耶稣放在那里，但愿耶稣，主耶稣的名字的高举，那个地位跟诗歌的位置很有关系，那个字的位置很有关系，重点放在那里。这是我到这个温哥华聚会，他们告诉我，那个讲广东话弟兄告诉我，他说弟兄你不知道翻广东话更难呢。为什么？因为广东话有八九个这个音，你知不知道？你的音不对以后唱出来意思都不一样的，很可笑的，就是唱的。有时候国语可以唱，广东话一唱大家笑起来，因为那个意思完全不同，而且是很可笑的。我的这个侄女还有姨妹从香港来，他们在香港住了九年了啊，不知道多少年，广东话讲的呱呱叫啊，我很羡慕啊。我想陈翔，你知道这个那种味道，你一字一不一样的时候啊，整个意思变掉，音不同完全变掉，所以不能唱了。那弟兄姊妹们，我原谅我这样说，我广东话不够好了，如果广东话够好的话，我希望翻译也能给讲广东话弟兄姊妹唱的有味道。那么为什么？因为我们唱诗歌所敬拜充满赞美。弟兄姊妹们，这时候这篇诗你看见没有？神愿意赐福给他的百姓，好叫万国得知他的道路，万民得知你的救恩。不仅这样，为什么要得知救恩？因为要赞美神。弟兄姊妹们，我们蒙召的结果是要叫我们赞美神。福音从耶路撒冷出来，福音从犹大撒玛利亚地级一直传到中国，我们这些人得救都是以往历至历代两千年来遵行神的旨意的人一直传福音。结果我们前几日也讲到马太福音28章主大使命的这些教训，讲了好几次，现在时候到了，主要用我们的教会传扬福音，主要用我们的教会传扬福音。而且我希望我在信心里面看见主要把许许多多的同工赐给我们，有恩赐的人来帮助我们。头一件事情我祷告的，求主差遣有恩赐的人来帮助我们学习敬拜。我说真的，我们不是把诗歌带来就会敬拜，你头一个你要知道你是一个敬拜者你才会敬拜。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是敬拜的，你这个人向着他是赤裸敞开的，里面透明没有任何拦阻，你可以做一个敬拜者。当你做了敬拜者，你才能带领别人敬拜，不是说只是会唱诗歌就可以。这是我真的看见那些不大会唱诗歌，老实讲他们声音不大好听了，可是有灵有感情有味道，唱起诗歌来能够带动会众唱，不是他的声音，神不过用他的器皿，借着这个器皿圣灵流露出来。弟兄姊妹，什么叫基督的丰满？以前很早以前我讲过什么叫基督的丰满。基督的丰满，所谓丰满这个字就是水在这里倒的时候倒满了，弟兄姊妹，那个不叫丰满，倒满了一直还在倒出来了，这个叫丰满。它满到不能再满，它出来的时候那个不停流出来的状态叫做丰满。所以丰满在英文里面是个动名词，在希腊文里面是个动名词，它不是一个正规的名词也不是动词，是一个动词变成的名词，动名词。所以它有那一个现在进行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常常讲基督的丰满，我们说基督耶稣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叫做丰满。当圣灵引导我们，我们的生活行为彰显耶稣基督荣耀，人从我们看见耶稣就是丰满。弟兄姊妹们，所以没有圣灵就没有丰满，圣灵不从你的腹中流出来像活水的江河，你就没有东西给人，没有丰满。 所以圣经里面很严格的讲到丰满是怎么样用。在耶稣身上他说耶稣基督是神的丰满，哎，为什么？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在耶稣基督里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耶稣基督是父神的丰满。但另外一方面他又说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因为基督一切的丰富要在教会里面再彰显出来。你看好了，圣经从来不会弄错，从来没有说到教会是神的丰满，只有说教会是基督的丰满。感谢主，今天我们不断地被圣灵充满，每一天被圣灵充满，经常被圣灵充满，从我们流出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就是丰满。神用这个建造教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所以神说，神啊，这些作诗人说，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今天我们经历神的丰富，我们就来称赞他，就来赞美他。当我们懂得赞美的时候，他说愿万国都快乐欢呼。为什么欢呼快乐？因为我们赞美神。弟兄姊妹们，能够叫我们离开自己的就是赞美神。你心中有愁苦，你心中有难为，有压力不能解决的问题，是你的思想在努力解决，想怎么样可以叫我更解决问题。但是我告诉你最稀奇的秘诀，就是当你来敬拜神赞美神的时候，你可以求他的祝福。当你敬拜神的时候，神的灵就叫你欢喜快乐。很多这样的经历，我们以前带领一个姊妹得救，她心里最愁苦的时候接受主，喜乐的不得了。这个姊妹很好，姓金，我们有时间讲她的故事，很好的一个姊妹。但是她是最忧伤的时候赞美神得到喜乐。弟兄姊妹，很多我们老练的基督徒常常喜欢替主耶稣背重担，是因为也有生产之苦。保罗也说我为教会再受生产之苦，但是你要有平衡的教导。保罗一面为教会生产之苦，一方面他说我常常喜乐，我靠主还要喜乐，他又对教会说你要喜乐，要喜乐，要不断的喜乐。保罗没有知识吗？保罗没有经历吗？还是保罗不知道愁苦为何物？但弟兄姊妹，你要发现一个经历，在真理中间，一方面忧愁，一方面喜乐。保罗说我常常忧愁，常常喜乐。人看他是忧愁，但他实在是喜乐的，这个才是能够为耶稣基督再受生产之苦。如果你没有喜乐，单单忧愁，你就是愁到苦，苦到死，没有办法。但是当你充满喜乐的时候，你为神的忧伤，为着神的国度，为着教会的需要，为主再受生产之苦，你有力量。生产之苦，为什么叫生产之苦？有生命出来，有力量出来。生过孩子的妇人都知道，生产之苦最需要力气，力气从哪里来？从喜乐来。主说妇人生产孩子，生的时候怎样愁苦，等到生出来就喜乐。这是约翰福音14章主讲的话，16章主讲的话，是不是16章啊？我头脑糊里糊涂的。你们现在也是忧愁，16章21节，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她的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的苦处，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所以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应不能有愁苦，为了教会，为了罪，为了罪人的得救，为了属灵的光景，为了神的旨意，愁苦，生产之苦。但一方面大有喜乐，我告诉你，赞美是一个最快得的喜乐的力量原则。当你和神的儿女一同赞美，一同敬拜的时候，神的灵充满在我们里面，大有喜乐。第5节，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前面说神要赐福我，曾赐福为了叫福音广传，为了叫圣徒喜乐。神已经赐福了我们，因为生命出现，地生了土产，地说到这个生命的来源。弟兄姊妹们，当我们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当我们得着喜乐的时候，当我们生命改变，从我们身上结出圣灵果实的时候， 神的祝福就在这些事情上面大大得的荣耀，而且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当人看见教会是这样一种有能力有权柄有祝福的教会，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弟兄姊妹们，这一次出去我感谢神把这篇诗篇放在我的心里面，不仅是为着我前面的道路主已经有话赐给我，我也相信全教会因着明白神的旨意而与他的仆人同工。我再说弟兄们，不是我一个人往外去，是你们都与我同去。我再说，不是我们一个人的工作，教会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应当有份。今天好些弟兄姊妹们可能出门或者什么原因不来聚会，有生病的，我相信你们比我熟悉，你们更比我知道弟兄姊妹需要是什么。主已经在这里借着许许多多神的仆人，借着各样的机会训练我们，让我们属灵生命强壮，地已经出了土产。弟兄姊妹们，当我看见各位身上所流露基督的芬芳的时候，我就赞美神，地已经出了土产。神要继续祝福我们，我盼望我们在主的面前能够同心为着神的旨意祷告。这一次在温哥华，主让我看见不仅北美的需要，看见中国大陆，看见台湾的工作。弟兄姊妹，想想看，到底有多少中国人？常常我们现在想，哦，台湾非常复兴啊，啊，中国大陆非常复兴啊。你知道复兴是复兴，信主的人有多少？你想一想，上次张茂松来弟兄来这边给我们挑战，但是你想想看，在台湾整个的福音基督徒人数是多少？他们的统计告诉我们，当地人中只有 1.5%。 一方面是空前传扬福音时代，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撒旦极尽全力进攻的时候。台湾有世界最大的偶像，最大的偶像庙，已经胜过泰国。我们 nothing to be proud of， 我们没有觉得很骄傲。台湾偶像庙的数目比例是全世界最高的，比泰国还要密集。撒旦跟神争人，好像出埃及记法老和摩西争人一样。但是感谢神，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神兴起了一些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训练圣徒，装备圣徒，打破以往教会传统的观念，不是一个人在侍奉，全体的侍奉，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侍奉。神已经给他90个同工，一个年轻人35岁。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在这里是福音的征战所表明得胜的时候。中国大陆有多少人口啊？11亿，有人说12亿，对不对？有多少基督徒啊？各种不同的估计，从300万到700万。那么弟兄姊妹们，就是700万的话，有多少比例啊？大家算一算，心算一下，很快哈，啊，700万的话，差不多6%，对不对？弟兄姊妹们，照着那些宣教的统计来说，一个地方如果得救的人数不到5%的，都算福音未及之地。那么中国大陆福音刚刚开始传开，台湾呢未及之地。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件稀奇的事情，好多从台湾去的传道人到中国大陆看，一看就被他们感动，一看就被他们点着火。我这次在聚会里遇见好几个去过中国大陆的，他们放在大陆聚会的幻灯片给我看，给我们看，我们看的心里面实在如火焚烧啊！我们自己本国的同胞需要福音，福音在那里是像火一样传开，因为人心真空，在罪恶、痛苦跟无望中间挣扎。
醒一醒。
台湾的弟兄姊妹们开始觉醒，所以他们组织祷告山，祷告，祷告。你知道在北美中国信徒比例多少吧？比台湾好一点，不如大陆，可能还不到4%。换句话说，你遇见10个中国人，有9.6个没有信主；你遇见100个中国人，有96个没有信主。你说不对啊，我都是基督徒的朋友，问题就在这里。因为你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所以你忘记了，你要想想你还没有得救的朋友。因为你每天在教会里面出说，我今天看100个人99个都是基督徒，那没有什么稀奇。那一些人他们的灵魂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神祝福我们的原因是要叫万国得知他的救恩，叫世界得知他的道路。神愿意万人都得救，神愿意在列邦中间得着称赞，神愿意万民都称赞他。我们的神是可称颂的，他创造宇宙万有，他创造诸天和地，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神，海中所有的都澎湃欢呼，万国都属于耶和华，地的四极都属于他。他不仅创造，他也救赎，他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要担当罪的刑罚。神是公义的，当耶稣基督亲自担当我们的罪，神就叫他从死里复活，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他坐在高天之上。当耶稣基督升天之后，就赐下圣灵来。圣灵不仅是我们的生命啊，圣灵是我们的能力，圣灵也是我们的恩赐，圣灵是我们的智慧，圣灵是我们的权柄，圣灵是我们的信心，一切都在圣灵里面。因为神要教会成为基督耶稣的丰满，神的计划这样完全，这样仔细。今天我们得到神的救恩，我们应当得着福音的负担，我们要有信心为着自己教会祷告，教会的成长才能支持福音的工作，不是为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请你们听明白这句话，教会的成长是为了福音的工作，不是为了自己。你说这句话怎么解释？教会啊，有人理会说教会成长就是人数增加，所以福音传开了。不，教会的成长，福音要往外面去。可能今天我们教会200个人，这不是我们福音的果子，我们的福音果子应当2000人。当教会有200人的时候，应当福音传到2000个人，他们可能到别的地方设立教会，他们再往外给他们主给他们恩典，团体成为见证的中心。弟兄姊妹，我们观念要改一改了。以前我讲过一次，大使命的重点在哪里？不是去建立教会，因为有了大使命所以建立教会，但是教会要为了大使命再出去，这样才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主要祝福我们。当暑假过了以后，我在信息里面看见神要赐给我们5个同工，你不要问我们怎么样供应他们生活，神会供应。我有信心主要给我们5个同工，我再告诉你，我有信心主要很快给我们5个同工。有一天有位弟兄问我说，教会周弟兄你常常出去，我们需要同工。不错，所以我请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一直到得着信心。那位弟兄说，那我们应该先找哪一个呢？当时我说，我不知道，主打发什么人来我们就什么人，我们不能知道要主要打发什么人来。但是我心里也软弱，以为只能供应一位同工的需要。感谢主，主给我们一些简单的证明。因为教会的财力过去从5月开始一直不断增加，
教会有一点盈余，但是我们的信心很小，所以我相信主只会给我们一位同工，哪一位先来我不知道。这一次在温哥华聚会里面，我在主面前祷告，我里面得着信心，我相信主会打发五个同工。你们有信心没有？敢想要有五个同工又不敢要啊？不要紧，神会负责他们的需用，神差遣他的仆人，神一定负责。我们祷告说，主啊，你给我同工，并且你清清楚楚写上记号说这是你的同工，让我知道，最好身上画个叉叉，这是你的同工啊。我们有没有这样信心祷告？主说他要给我五个同工。我们现在信心里面宣告，我请求弟兄姊妹和我一起祷告。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同工不是教会的，神的。有一天主还会打发他们出去，但是为了建立教会，主会打发同工来。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小小的信心啊？有没有？真的有？那大声有没有信心？有没有？我愿意看见每个人都说有。有没有？你知道有位弟兄讲得很绝，他说啊，我们刚开始操练的时候啊，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着一点肉体，不是完全属灵的啦。啊，爱主嘛也有点肉体，但神总会叫我们越来越被炼净，连我们的信心也这样。主说我们的信心虽然小，但是小的信心能够移山。他们对主说，求主给我信心。主怎么说？他们对怎么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信心是有的了，很小，但只要真正有信心，主一定帮助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祷告主差遣给我们五个同工，为了弟兄姊妹们的需要。我在说，工人的目的是建立圣徒，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恩赐得以成全。我希望有一天不是我在这讲道，我看见弟兄姊妹们有恩赐的很多，我偷偷的把训练的 tape 给了他们，他们都没有反应。我把讲道法给他们，他们收了以后很谦卑啊，没有跟我讲一句话，好像没有收到一样。也没有人跟我说，周弟兄，求主给我恩典，我愿意学习用话语服侍神，你给我讲道法的训练好不好？也没有。好了，我给了弟兄姊妹们，我不问，我都忍不住了，给了你拿到没有啊？我对弟兄姊妹大有信任，而且我相信大有盼望，有一天神要用许许多多的弟兄们出去传扬福音。但是时候还没有到，在教会里面是我们成长的机会。我希望有一天不是我站在这里讲道，弟兄们个个都能讲道，那我做什么？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因为主给我自由的脚步。弟兄姊妹们，所以你看见这一个教会才是有价值的教会，不是说哦，周某人在这里建教会多大多大多大。弟兄姊妹，我们需不需要大的教会？要不要？说要的举手。要大教会举手。为什么要大教会？是为了周某人荣耀，还是为了哪一位长老的荣耀？不是。神的教会所有的生命力量集中，能够支持往外传福音的工作和责任，能够到各地去。保罗说他要到罗马去，为什么？把属灵的恩赐分给罗马的教会，他是使徒，为了要能够叫福音广传，能够叫恩赐流通，能够叫神的生命往前。所以教会有差传差遣的工作，其实应当都往外去。但是有一些人像保罗像巴拿巴被安提阿教会差遣，我们事实上不知道安提阿教会多大，但是够大够大，不然他没有法子做这个事情。保罗安提阿一出去就几年不回来，那么教会怎么办？教会还有其他同工，还有弟兄姊妹们，我们需不需要大的教会？为的需不需要？不是为了哪一个人的荣耀。弟兄姊妹们，这十几年来我在这里侍奉，你们也知道我如何忍受一切的痛苦，为的是叫神的旨意、他的意向和托付在我们心里面成全。我们不是没有意向，意向到开启的时候来到的时候，我相信每个弟兄姊妹都会同样看见。 我希望弟兄姊妹今天已经看见，在你信心的眼睛里面，你看见教会的使命是什么。你说我为什么参加这个教会或者不参加那个教会，哪一个教会若是有使命都是一样，主会带领每一个教会应当都为这个使命，没有两个意向。求主借着这个清楚的看见稳定我们个人的心，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主，求主在这个时代中间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事情。愿主的福音广传，愿万民得知他的救恩。求主祝福我们，我们需要主的祝福，让世界得知他的道路，让神的儿女个个都能侍奉，让神的儿女个个都能刚强，让世人都归向耶和华。神应许说在末世的时候，万民要流归耶路撒冷，归回这山，西安训诲要从西安而出，教会带着教导真理的权柄，让万民的心都转向耶和华。耶稣基督要被高举，万民要受吸引来归向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祷告。我求主借着今天的话语，我盼望弟兄姊妹们得着这些话语，不是从人得着的，你心里清楚知道圣灵今天对你说话。你愿意为这福音祷告的请你举手。感谢主放下。你愿意为着教会祷告，好成这个教会成为差传的基地的，请你祷，请你举手。谢谢。你愿意为着你自己祷告，把你分别出来，为着福音的缘故而活，请你举手。谢谢。你对主说，主啊，有一天如果你的呼召临到我的身上，我愿意跟随你，请你举手。 Amen。 请放下。 Amen。 感谢主，赞美主。弟兄姊妹们，这不是你们在人面前做的见证，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见举手的太多，我相信你在神面前清楚主的呼召，也已经与他立约。我们祷告主，哈利路亚，赞美耶稣，荣耀的主，我们敬拜你，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今天在教会里面说了话。主啊，谢谢你圣灵的能力和同在，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知道你的旨意，知道你的道路，知道你的救恩。主啊，愿列邦都来称颂你，愿万民都赞扬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主啊，感谢你，因为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神要赐福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主啊，但愿我们的心更多被你扩展，叫我们知道为什么而活，也愿意看见教会因着你自己的恩典，能够成为满足你心意的这个教会，叫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主啊，为着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在你的面前祷告，那些已经在你的面前举手听见你声音的，主啊，你赐福给他们，因为你要借着赐福叫万民认识你的道路。主，你赐福给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各方面的祝福都显明出来是出于你的缘故，好叫他们的心更多归向你，好叫他们为着福音而活，为着荣耀而活。主啊，今天我们把敬拜赞美归给你。主啊，谢谢你听了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